今年度最重要的医疗展来了，外贸协会将于6月20至22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办 Medical Taiwan 台湾国际医疗暨健康照护展，内容有远距医疗暨智慧医材馆以及智慧医疗馆两大主题，新创嘉年华区汇聚外商，为产业注入新活力，讲座论坛探讨医材市场、临床经验和医疗科技，数位健康永续未来馆展示智慧医院和居家检测照护，欢迎到 Medical Taiwan 官网了解更多资讯。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各位声音人，今天我们有邀请一位这个食安检测，在做食安检测的专家，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产品哦，我们之前在就是新闻上有很多食安检测的新闻嘛，然后我们在 Podcast 前面几集也有讨论过这个检测的仪器啊，然后怎么去做检测。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一位呢，他们这个公司开发了一个食安检测的设备，然后还有搭配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 AI 啊，云端系统，然后来做快速检测。我想这个快速检测应该大家很想知道怎么样检测能够快速，然后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一位呢，是范思科艺这间公司哦，它叫做 Fansco， 我不知道这样发音有没有正确，等一下来问他。那这一位呢，是范思科艺的创办人赵伟忠 David。David 你好，谢谢你这个接受声音人的邀请。
好，谢谢这个疫情博士的邀请。那我是范思科艺赵伟忠。
那个 David， 我之前有看你们这一些介绍，你自己是念这个光电的，是不是光电的博士？然后你们现在在做食安检测，所以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连结？
是的，我本身是交大光电所毕业，主要过去以前都是在做光电的产品，就是在2011年，因为台湾发生了这个塑化剂的事件，所以那时候我们自己在思考，就是说，光电的这样的一个仪器这么发达，怎么没有应用在这种快速检验的一个领域上面？那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评估在光电的技术里面有哪一项可以应用在这种食安的检测。那后来发现这个光谱技术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特别是针对有机化学的分析是非常这个成熟啊，所以我们就跳进来评估这里面的相关的技术跟细节。
那个时候，所以后来到现在，你们现在是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一套产品跟服务吗？我们可以先大概说明一下，让这个听众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所发展的产品，它是就是利用光谱的科技啊，以前的化学的残留检验，那是透过实验室的检验啊，所以但是实验室的检验呢，你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我们就是做了一些改变啊，就是将这个化学成分把它变成是物质的图谱指纹，有点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啊，我们把它那个物质的图谱指纹把它建制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建制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种 IoT 或 AIoT 的演算法来判断、来分析到底它是不是哪一种这个化学的成分。当然，我们首先用在是农药残留，因为刚好台湾在农药残留这一块是有一些这个需求啊，所以能把它开发成。一个变成利用光谱的设备开发成一个行动检测，所以它可以在田间就可以来执行检测，而且数据可以马上上传， 比对、分析啊，然后就可以判断出到底它的农药残留的状态。所以目前呢，这一项的产品已经是啊，在农业部啊里面已经列为它是一个建议的方法。
我稍微想象一下哈，就是，你们有一台
的设备，
硬体的设备，然后你们也有软体，对不对？
是的，
然后有检测要需要的这些耗材，
是，
然后检测完之后呢，就是你这个检测是一个光学技术的检测嘛，是这个拉曼光谱。
是的。
检测完之后的数据呢，你们也有一个云端的平台。假设我在使用这一台东西哦，我检测完之后，我这个数据就上传到云端，然后云端里面有很多你们已经事先建置在那边的化学成分的这个指纹，这个叫什么
是的
？fingerprint 这个，然后
，fingerprint。
它就比对，然后它就会给我一个答案，我是使用者嘛。他就会给我一个答案，说：“哎，我有没有什么样的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农药啊残留，是这样的一个运作吗？”
哎，对，这个毕竟讲的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行动的装置啊，然后因为检测嘛，啊，因为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检测工具，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发一套这种能够执行检验啊，才可以在田间执行检验的 SOP 啊，所以它需要耗材。那当然，因为我们是把它作为是我们微量检测，因为现在的农药残留都是微量，所以呢，我们要搭配我们的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纳米的科技的晶片。啊，然后检测完啊，它就上云端比对。那因为我们的资料库是跟法规连接起来的，所以我们会依照法规的判断到底它有没有超标或者是合格等等我们会做成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可以及时产生报告。那像这种农产品，如果说它在田边检测，大约可能就是一件，可能检测时间大概是不到15分钟，那就可以出具这样的一个检验结果。
哦，15分钟哦，
对。
哇，那真的是很快。但是我刚刚有一个疑问哦，就是很多人一定会问说，这个检测15分钟听起来真的超厉害，而且感觉很方便。但是很多人一定会问说，那这个行动检测和就是我们送去实验室做检测有什么不一样？
以它的检测的方法来讲因为毕竟，因为我们所开发的是在做源头检验。源头检验，因为农产品的碰到问题，就是因为它保鲜期非常短，所以它要的就是要及时、快速，能够让它确定说这批货要不要能够出货要不要接受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把它定义是我是一个精准快检的技术。那实验室的方法呢？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精准，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时间要很长，要到3天，最快要3天，可能最晚可能要7天。对农产品来讲，这个会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就是从它的快速性。或精准性当然一定快，以这种源头快检，那一定是没有办法比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准确那实验室一个标准设备，那但是我们利用我们的光谱这样的一个科技检测的一个技术，那我们至少可以维持在8成左右的准确率。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cover 到80%的这个农药的这个范围。那事实上，这个在供应端是已经相当的足够了就是对供应端来讲，我们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精准的初筛快筛，让它有问题的再送实验室。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所有的都要靠实验室检验，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实案的漏洞。
等于说，如果是行动的话，也可以自主检测嘛。因为
对对对对。
送实验室感觉，也是，就是说到某一个程度，可能是真的要送实验室。但是如果可以早一点检测，然后我刚刚您在说的时候，我想到说，这个实验室检测3到7天，如果我们的农产品，这个保鲜是不是也蛮重要，还是什么？
对对，农产品的保鲜，因为它就是，通常已经就是说已经采收送到你的集货点哦。那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几个小时之内，这个送到你的这个后端的市场，它后面的价值，就是说农产品的价值就会变低了哦，而且农产品很快就会腐坏嘛，哦，所以这个它的时效性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那个很微量的话，你们的技术上是有自己开发一个晶片来突破，就是可以量测到很微量，是吗？
对，因为过去来讲，因为那个光谱，它对过去常用在材料的成分的鉴定啊，或者是药品成分的鉴定。那毕竟，因为那成分呢，材料来讲，它会比较纯。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用在这个叫做残留量啊，因为所有残留量就是说它可能是落在 ppm 或 ppb 的等级。那你要做到这样等级的检验，通常现在比较难有一套快筛的工具啊，能够或者一些仪器能够做得到。那它所以变成在我们的这种光谱技术里面，我们必须要搭配一个我们所谓的纳米的光电的晶片啊，它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检测微弱的信号，它可以增强到百万倍或千万倍啊，百万倍、千万倍的时候，它就可以来做物质图谱纹的分析啊，那可以让它这个针对这个微量级的 ppm 啊，或者是 ppm 以下的来做检验分析啊，来判断这样子。
刚刚讲到这个光谱啊，可以帮我们，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没有做过这个拉曼光谱，这个拉曼的检测实验哦，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检测它的原理啊，什么，我们来科普一下，大家比较有概念，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拉曼光谱的这种技术呢，其实它早在1920几年初啊，是这个拉曼是一个印度科学家的名称，所以就以这个当命名。那他在1920年也得到诺贝尔奖啊，所以来讲就是他这个拉曼光谱已经有大概100年的这样的技术发展。拉曼光谱就是有一道镭射光，它可以照在这个物质的类似的表面上面物质的或者检测仪上面。那它透过它的散射，非弹性的散射，那透过它的光谱完之后，它可以分析刚好可以得到分子结构的官能基所以不同的官能基呢，它会在不同的位置上会有一个特征的图啊。但因为它这样的发现，所以它就可以作为材料或者化学官能基的变色的一个工具。那我们是把它的这样的一套方法，把它延伸来作为微量的检验。那因为农药残留或者是药品等等之类，或者食品添加物，因为它就是属于各种有机化学的官能基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辨识，然后去做分析，让他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的成分，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它叫做物质的图谱组合。
哎，这个有一些物理的原理在里面。那我们如果实际上在操作的话，会很 就是说很难吗？我们需要先学这个吗？还是说如果以使用者角色来讲，你们的这个 SOP 就是他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自主检验快检的工具，所以我们已经完成建立一个就是标准的 SOP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检测的结果是连接与反馈所以我们的报告具有类似公正性，所以当然我们会建议我们通常我们会对我们的使用者的操作人员要做教育训练，因为我们就要确保他的检验的方法是依照我们所建立的操作的原则跟手法那所做出来结果是一致性的，毕竟这个是检验而且是你要这个检验的报告是可以出具一个检验报告作为参考的依据，所以呢我们会特别要求相关的单位的检验人员要受我们的训练跟考核。
等于说他要先学怎么操作，然后他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做。
对，因为毕竟我们的报告是要作为他们这些团膳公司或国菜市场的出具报告之用当然我们会相对会比较有要求。
我现在大概脑海中有一个流程大概知道是怎么样做，如果我要去操作的话，去上课，然后要 follow 你这个 SOP。 那在结果上面呢，就是说我得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告诉我什么？它会是一个图谱，还是说它直接就是跟我说我的这个成分有什么什么？
我们的报告我们是跟这个法规，因为以农药残留的法规就要特别 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检出的农药名称是什么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的农药残留都有政府有规定一些容许量比如说这个农药的容许量可能是0.5 ppm， 那当然我们的分析就要以 0.5 ppm 那通常呢，因为在一个农作物里面，因为它的农药的规范可能会有70-80种所以变成说这个报告出来呢，我们会依照它的农药名称依照这个法规的法规，然后去比对出来如果有超标，它就会显示这个农药名称是超过容许量，或者是接近容许量，或者是小于容许量。那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的结果然后呈现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的报告里面会有一个政府所给的一个拉曼检验的一个标章作为这个方法的一个判断的依据所以这个整体报告来讲，它会依照法规的容许量去判断它是超标或者是大于容许量还是小于容许量那还有这个超标的农药名称这个会呈现在报告上面。
所以它是我在操作的时候我必须先跟他说我要检测什么农药吗？还是他
在操作上，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检验的资料库都建立好，你只要选择检测资料库就可以了譬如说农产品有很多的，比如说小叶菜类小叶菜类譬如说这个空心菜或白菜或者是菠菜这类，我们是依照政府的分类把它建置这个检测资料库。你只要选资料库，然后依照我们的那个标准的检测流程完成，它就会依照资料库里面的法规去做一个完整的判断。
所以我不需要先就是说把每一个农药先列一个清单，我只要根据我的农产品，像我自己个人啊，我真的蛮常在网络上买农产品的，就是我会买像那个叶菜类像买那个有机叶菜，然后它会 栽培过来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有没有就是农药，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机，我就是相信它，好像现在也不知道，只能相信它，因为他就说它是某某什么有机农场这样，然后他们的量也没有很大，但是我自己就是在食用上哦，我是感觉它确实比较新鲜啦。但是你现在刚才有提到这个有一个什么拉曼标章吗？那个标章是说 OK， 假设这个农场它有用你们的设备去检测，然后它就选择它是叶菜类，然后出来之后它根据法规的标准去判定就是哎都合格了，那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标章打在他的产品的盒子上吗？还是怎么样？
哦，对，如果说经过我们的他的检验完之后，它有两种方式的呈现在他的产品上面。那检验完之后，我们会形成一个检验的这个 QR code，QR code 里面会有一个这个检验数据，那它可以把这个检验，我们的标章会在那一个我们的检验的整个这个产品履历上面，然后也有一个 QR code， 那当然它如果是作为有机业者，当然我们建议他把他的检验结果呢，即要出货前的检验结果呢，把它贴在他的这个蔬菜上面，或者是他的这个包装盒里面，然后这里面的 QR code 就可以扫描，扫描出来，他可以看到这个蔬菜或者这个蔬菜的检验报告，这个检验报告呢会注明农场是谁，然后这个供应商是谁，然后蔬菜是谁，哪一个时间检验的，然后它有没有残留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有这两个的应用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和采用的这个客户。那如果说因为如果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利用我们的产销履历的一个 QR code 标章在产品上面，我们相信呢，就是对他这个有机的有机的产品他多了一份的检验，会让他的消费者或者让他的会员更加的信任。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就是 QR code 扫描就可以进去看报告嘛，然后这个拉曼的这个标章本身也可以放在产品上嘛，对不对？
是的。
OK， 好，所以因为我想说如果消费者来讲可能认那个标章比较快，因为消费者可能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去扫那个 QR code。 但是我自己在买茶叶的时候就是我如果去大卖场买茶叶，它如果有那个 QR code， 我是真的会去扫，因为我想知道那个茶叶是哪里出来的。David，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检测的这个物质或是案例可以举例给我们听，这样子我们会比较了解一点，就是生活上面的东西。
因为目前因为我们这套检测方法的应用场景大概有分成三类通常就是说因为我们会鼓励我们的合作的农场或农会或者是果菜市场，那因为我们这套设备可以用在它的种植管理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契作户还是比较多嘛大型的供应商还是要有契作，它就会规范这个用药不要，因为它不希望你农场随便用药那我们可以作为它的管理。那再来就是可能是采收前，也就是说我知道要采收了，那可能采收的10天20天他先做个预检，确定说他的残留状态如何。那通常呢我们现在的客户比如说像种稻的，他就可能有几个种稻的客户他就是必须要这样做像富里或者是这个三光米或者是斗南农会，因为种稻的面积大，所以他要做抽检。 所以他会通常在采收的大概10天或2礼拜，他会田间去抽样，看看他的残留状态。那第三种是属于类似，就是我农产品已经进到我的期货场，我非得要确定说到底他要不要出货，会不会有疑虑，所以通常这类可能像花莲果菜，或者是有一些丰康超市啊，或者是有一些像仁爱乡农会啊，那因为他是在做农民直销站，所以他必须要很快的知道说这批货到底的状态。那还有就是团膳啦，因为像台中的中区团膳公司，因为菜已经送到，他就要马上检验，然后马上要进去餐厅厨房去煮，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这个检验才能知道说它的状态这样。所以大概我们的场合是应用在这几个领域啊，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啊，像园区里面过去有几个半导体厂，我们有协助他在做团膳的检验，因为那时候他的状态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菜已经一早6点就送来，他要确保说这个菜到底有没有安全，所以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我们7点去拿菜，然后大概10点前出报告给他，他可以判断说，好，这个超标的部分到底他可能建议他可能加强清洗，让他农药降低再把它，因为通常这个农药呢，透过清洗还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的减少它的残留量。至少让这个每天的员工吃进去的这个也确保安全，因为这些园区公司他很重视员工的这个安全嘛，这一项呢的检验他也可以列为作为关怀员工持续关怀员工健康的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议题。
你们现在这个检测啊，我们刚才听了很多就是农产品嘛，那我比较好奇，如果是已经加工完成的就是的食品呢？
加工完的食品
也可以用吗？
也可以用，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必须加工完的食品去针对它的需求去开发一个检测的方法。那通常呢加工的产品它会有两大类的诉求一个可能是这个如果是农产品制的，它可能还是会看它的农药残留的状态第二个如果说它变成一个加工产品，它可能会去看有没有防腐剂或者食品添加物。那我们这个平台可以依照它的需求去开发一个客制化的检验的需求。
我问这个问题就是之前新闻有那个苏丹红的事件嘛对，我觉得我刚刚就想说这可以拿来检测苏丹红吗？
可以啊，因为苏丹红本身因为苏丹红本身就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有机化学，它是属于食品添加物只是苏丹红在食品上是列为台湾的法规是列为非食用的会使用，它只能用在工业的燃料上面那我们过去有跟这个新北的卫生局有合作过，有帮他们做一些苏丹红开发验证。那也就是说以拉曼的应用，它不只是在农药残留，它可以用在可添加的食品色素或者是非食用的食品色素，以及我们最常看到食品工厂里面的食品添加物就甜度或者是辣，有些是属于这种这个粘稠度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因为还有食品里面最关键还是防腐剂或者是某些特别的物品当然这个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拉曼光谷的平台去做建制。
像那个如果说这个食品有被细菌就生物之类的污染， 也可以吗？
从学术的原理上来讲啊，因为学术有很多发展，就是拉曼光谱是特别的，就是应用最多的，大概有四成的学术论文呢是应用在这个微生物菌跟病毒。也就是说，因为这些的微生物菌病毒，它只要能够就是透过一些这个我们称为就是这个拉曼的标签的分子去结合，产生一个特别的突破指纹，我们就可以来做辨识。辨识作为说，哎，它是大肠杆菌超标，还是黄金葡萄球菌啊，或者内溶杆菌，或者某些病毒啊，这个是在生意的检测，它是的确在研究的论文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目前呢，在微量的检测，因为它方法还要再建制啊，还要再建制。那现在在医学在做，比如说这个病毒的鉴识上，已经有类似这样的设备，但是它是比较医疗级的啊，比如说我们血液里面分析完之后啊，有很多那种败血症啊，到底它是什么病菌所感染的 那它通常就是在医院里面有一套设备，就是说哦，它经过它的血液的这个培养之后啊，它要辨识说它到底是哪一个病毒感染，它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抗生素。那现在已经有这样设备啊，在做菌种的辨识。我附带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像那个泰国他们的食品厂啊，泰国因为他们的肉品厂还有台湾的化妆品厂，他最希望是能够协助他们去建立那个微生物菌的微生物菌的这个检验，因为那个食品厂、肉品厂，因为他们环境都要符合 HACCP。那以往，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采样、培养都要时间，他希望有一个能够让他加速，能够在2个钟头以内知道他环境的状态，因为HACCP 要求他们这个食品厂每一天好像上下午都要做例行性的检验。
我刚才又想到一个应用哦，那种宠物的饲料有什么可以检测一下？宠物的饲料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过去因为我们跟农科院那时候有一个因为我们是农科院的育成的进驻厂商嘛，那时候我们有个计划是针对那种智慧农业，特别是智慧的猪圈啊，猪圈就是它针对的饲料里面的添加物啦，就是不管是猪的，因为那时候针对是猪的，就猪的饲料，因为宠物的饲料其实它涵盖的范围很广，也很多谷物嘛，所以呢，在谷物里面可以预见的几种状况，第一个就当然一个是谷物的本身的那个毒素因为谷物如果储存不好、运输不好，其实它会有一些毒素产生，这个在饲料上可以列为检验的项目。第二个呢，是因为因为养猪养鸡其实最怕的就是它们有产生鸡瘟、猪瘟因为鸡瘟、猪瘟影响整个猪圈受影响，其实在它们饲料里面多少以前他们都养殖业会有预防性的增加这个添加抗生素所以来让他先预防，不要让他生病。所以现在很多业者一直强调，就是说我的是无抗养殖无抗养殖的目的就是我不要加抗生素，因为他怕就是当然抗生素会不会影响到人类还是会嘛所以一个是抗生素啦，一个是那个属于毒素，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添加剂。添加剂有些是化学的，有些是天然的，那当然这个是可以，这三项是可以列为他们的检验的一个方法学，而且是这一项来讲是看起来它的市场规模还是不比人少了。 会比人吃的还少。
因为现在那个宠物的饲料啊，就是说我们家里的宠物狗狗猫猫啊的那个饲料，我看有一些新闻也是有一些就是说议题出来，有一些新闻出来，可能大家对这个饲料，我不晓得这个饲料，因为 我对这个宠物饲料它是不是有源头管理不是很清楚，但是之前好像也有议题听过，就是像这个饲料也是会有黄曲毒素，
是
吗？对吗？齁，对。诶，现在听完之后真的很想什么都来检测一下。对啊，如果可以什么都检测一下的话，感觉真的蛮好。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们这个生活上有什么可以应用一下的东西，想说如果可以检测。
其实生活上应用都 很多了，这种我们人啊，人所碰到的有许多的我们的冷饮店啊，冷饮店其实比如说冷饮店或者是我们讲的饮料就好了，饮料里面有几个面向是可能会碰到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色素啊，
色素
这个、
哦 okay、
对色素的一个，第二个呢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甜剂，就是它的糖分的来源、
哦、
是到底它是有很多标榜的是蔗糖，或者是它是黑糖，还是阿斯巴甜，或者甜味剂、那这个变成是有，当然在食品的规范里面就有必要去看。那第三个当然会跟这个冷品甜品有关。大肠杆菌这个是未来、必须好像是要检的，因为现在大肠杆菌通常它要培养、现在的菌种的培养需要时间，那未来、他们也就是说希望有一个能够快速检验的工具，能够作为它现场能够分析，就知道说它大肠杆菌群的状态。所以在人类的这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光冷饮其实就许多的项目是可以发挥的，只是说如果样样都检的时候，大家觉得什么都不能吃。
对啊，但是你这个前面有提到就是检测，然后云端，然后假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话，就是也是慢慢减少这个有问题的食物嘛，可是没有办法把好像把所有东西都掀开透给大家都知道，就是样样都检测。但是如果这整个系统有建立起来，我就说我们社会上面这些从农产品啊到我们吃的东西，如果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慢慢减少这些有问题的食物啦。然后我在你们网页上面啊，看到有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对不对？
是的，
对，
对，
区块链怎么应用在这个上面啊？
对，这个也就是刚好我正要说明的哈，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啊，你看到这个塑化剂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苏丹红，其实它有几个面向，几个面向是忽略的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面向就是说，苏丹红因为它原子篡改的这个报告，
对对，它篡，好像新闻是这样讲，对不对？
对，所以它篡改的报告，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最希望的是我的食安资讯要透明。那目前呢，因为这个透明是目前因为资讯都比较不对称，消费者其实是就是这一方面，因为就像你去买有机蔬菜，你只所以它的食安资讯不对称。那当然消费者希望的是什么？希望是这个产品能够是可以被追溯。那在这样的架构下，当然一定是属于区块链的一个发展。所谓区块链就是让它的数据从刚开始它的用药以及它在检验过程跟送货过程的数据都是被串联起来的。 那所以我们的云端资料库已经有一点是准区块链的这样模式，因为我们数据不会被使用者，所谓使用者就是这个厂商他去篡改，因为我们的数据都在云端上面，他动不了任何的数据。然后我们有 QR code 可以让这些消费者这个资讯能够知道说，因为我们要传达就是让食安资讯透明化，消费者才会认同。那你如果是在云端里面，从政府的角度，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完整的追溯履历。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云端平台，因为你要构建到整个区块链，因为那个要投入的资源比较大，那一定要有政府或协会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去做好完整，要不然那个是蛮花钱的。所以我们已经做到准区块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呢都可以在云端上去呈现，也可以那未来只要把它整个串联起来，这个食品资安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减少。
所以这个区块链它的价值就是在说它我们不能去更改里面的数据，可以简单讲，
就不更改，然后资讯透明，
资讯透明，
而且可以被 traceable 嘛，就可以被溯源检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区块链的精神。那当然，其实我们鼓励这些的，比如食品厂也好，就像苏丹红一样，就是你从它的产地这个原物料，你如果建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检验的区块链，对消费者来讲就被信任，那厂商也被信任，就不会造成说哇后面一堆不知道源头的状态，所以都大家都受骗了嘛。就产生的事件变得很大。所以区块链的概念是未来是可以遏制这样，那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平台是可以作为数据采集的一个工具，让你所有的检验都是上云端上链啊，那自然而然就是你就会变成，我们就会我们所称的，我就变成是一个安心食材的足迹网络啊，就是 food safety 的 footprint。我们知道有碳足迹嘛，那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安心食材变成是一个安心食材的足迹，那所有的透明化啊，那当然相对来讲消费者就认可了。那当然你也会担心的，就是万一检测都不合格，就变成大家都不能吃。
但是可能还是要面对吧，如果检测都不合格的话，还是要想办法看是到底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嘛。
对对对，
我觉得区块链这边这个 idea 倒是有点解答我之前一直，比如说我在超市看到那些 QR code 我去扫了之后，一个是里面呈现的内容，另外一个我也会想说这东西到底真的假的，到底会不会是弄一个什么给我扫，然后我也没看清楚，我就觉得好像 OK 这样子。所以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把区块链的这个概念放到你这个食安检测的整个系统里面吗？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让消费者这个，因为食安的资讯透明化，其实你如果让食安资讯的透明化，让消费者看得到，其实消费者就信任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现在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你看到现在的无论是卫生局的抽查或食安的问题，就是因为资讯不对称，才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风波。
David， 刚刚听你就是讲很多这个一整个检测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也蛮想知道哦，就是可能也帮我们这个听众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很多人是在这个生技生科领域，还有一些化学的，可能相关的这些 领域的人都有，想跟你请教一下你们这个公司啊，范思科艺，你们这个如果人才上面，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才在你们这里做这个研究，还是做开发产品呢？
哦，好，这个也跟大家做一个解答。也目前，当然，因为我们是比较针对在化学的成分检验啊，那我们公司你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的发展是跨领域，就是有光电的基础，但是我们是来做化学的东西。然后那我们呢又要建这个云端数据演算法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公司主要的人啊有光电背景，因为他要做光电检测芯片，还有系统整合啊，那就是我们的那个行动检测机台也是我们
自己做的，对、
嗯、对。但是因为我们要开发那个化学检验残留，所以呢啊我们有大概一半以上是化学的人才、
哦、
那目前我们有这个两位化学博士，然后一个硕士，一个是学士啊，那他就是要把这个化学检验啊变成是一个标准方法，也变成资料库。那第三个当然是一块，就是因为我们有演算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演算的人。那再来，因为我们有云端平台，因为这个云端平台未来可能要复制到外面的国际市场，所以呢我们会有四分之一是属于资讯人员的、
啊、
所以大概我们的领域、
oh, okay.
但是未来呢，未来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这样的平台应该不只用在这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甚至我们可能希望走向这个医疗诊断，或者是 healthcare 啊，就是这个虽然我们慈安已经可以先做到第一步的 healthcare， 但是我们也希望针对在人体的健康的议题上能够有一些发挥，所以未来应该会增加啊这个医疗相关的背景的人员。
今天我们访问这个 David 呢，是 David 他们这个公司范思科艺也要在这个 Medical Taiwan 就是六月的这个展会这个展览里面做展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David 他们的这个检测产品如果有兴趣的话，诶，我们去现场去你们的摊位会看到什么？看到机器吗？还是可以在那里 demo 检测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这一次会在那个 medical 这个就是那个新创的新区里面 M09， 因为毕竟这个我们那个新创新区，因为它的布置比较小、哦、它就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的交流、哦嗯、那当然因为我们会带我们的类似检测的相关的耗材，但是因为仪器可能不见得能够带到现场，因为它的长长布置比较小的关系、哦、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可能我们的技术的影片，因为我们有为了教育训练或推展，我们有相关的影片可以在现场可以让这些想了解的人熟悉一下啊，知道一下这一套的运作的方式。那当然我们未来如果欢迎他们可以到新竹这个区域，因为我们新竹有一个小型的工厂，也有一个检验室啊，那他可以来这里啊，我们可以来实际上来看他整个操作的状态。
了解。所以在这个六月份呢，这个 Medical Taiwan 的展会可以先去找这个 David， 然后找你们这边聊聊天嘛，了解一下，做个技术交流。然后这个新创区，我上网看了一下新创区的位置哦，是在这个展会当天，如果你进去的话，就是从入口面对会场， 它是在最左边，然后靠左边的那个大会舞台旁边，对，在那边可以找到范思科艺。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生医的这个背景的人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刚才听，我觉得未来应用在，如果可以发展，就是应用在临床检测，应该也是蛮有机会，只是要变成医材这个路有一点久，
有点久了，对
对，有一点久。但是，你刚刚举例那个，就是像那个叫什么抗生素使用在临床上面，确实是一个议题，而且是个蛮大的议题。如果能够很快知道说是被什么感染，然后正确的用药的话呢？是一个蛮好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想要能够加快检测的时程。 对，好哇，我今天跟 David 聊了很久，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尤其是在食安上面哦，我现在听完之后，我真的很多东西想说是不是都要来检测一下。真的，那我们今天聊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听众，如果你们对 David 的这个范思科艺还有 David 今天讲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6月20到22在南港展览馆二馆这个 Medical Taiwan 的展会，在最左边里面那个新创区，就是大会舞台旁边，可以找到范思科艺。那今天我们就谢谢 David， 谢谢你。
好，谢谢疫情的采访，也谢谢欢迎这个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能够到医疗展的新创区来找我们来聊一聊，谢谢大家，
谢谢。